是愿主祝福我们今晚的交通。那我们在我们继续的交通到以赛亚书第22章，真的很奇妙的讲到这世界的审判。在这当中，以赛亚22章，他就把耶路撒冷的状况暴露出来，光景暴露出来，因为主他的审判其实是跟耶路撒冷有关联的。因为这些全部的这些列国，他们其实是想要来摧毁耶路撒冷的。所以一方面你必须要看见神是如何的很聪明的方式来利用他们这些列国来审判他的国家，可是他们太过头了，他们太过头了。神只是要一点点的惩罚，可是这些列国却是超越了神所要的。其实我们都是这样，是可能神会用这一点，利用这一点去做个什么，可是我们都不知道，都不知道如何停下来。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就一直去做，然后我们停不下来，我们都会做过头。不要这样。我想我们要学的还有很多关于来侍奉神。你要所侍奉他的，你要做就是做他要做的，就停止就好了。可是很不可惜的，我们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停。我们有时候做的超过他想要的，末了不是他要的。如果有好比说神会用利用你去帮助别人，或者是去订正一个人，你只要在灵里去行就可以了。如果你不与主一起去做的话，在灵里做的话，你一定都会说更多，说一些不应该说的。很多时候你多说或做更多，神比神想要你做，想要你做的，你也会被神审判。神的烈怒愤怒可能只是才有一点点，可是哇，这些地上列国他做的是远超越神所要的。所以这原则是一样的，我们要来学习不要超越主想要我们做的范围。你要学习这一点，这一很重要。今天早上我们谈到审判，特别是巴比伦还有推罗这两个。为什么这两个我们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呢？因为我们今天早上讲过的，你必须要真正的看清巴比伦还有推罗是撒旦被暴露了出来，撒旦是完全的被暴露出来。巴比伦王最终他其实是变成一个路西佛，就是撒旦的这个影像。推罗的王也是， 他是被指到升这个基督伯，这个被高被指定的基督伯，那就是撒旦。他还没有堕落之前，他是多么的美奇美，有智慧。然后神把一切都掌控，交在他的掌控之中，直到罪进入了他里面。所以这两个城市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所说的，巴比伦是神的子民被困在的地方，他们是被掳，殿圣殿被毁，神的子民就被掳走了，被俘虏了，他们所有的器皿全部的在殿中都被移过去，然后都被放在那个拜偶像的殿里面。所以巴比伦是神子民被掳的所在之处。所以我们也看见从一开始在创世纪亚伯啊，巴比哦贝他说贝伯哦巴比塔，巴比塔就是他的头，他的开始。你应该要相信神不只是要把他的建筑，他的这个国度带到这世上，那仇敌也是想要有他的建筑，也要建造他的东西在这世上。当然我们不可以那么天真，只是以为我们有在建筑建造个什么，当然仇敌撒旦也在建造一个东西与我们相敌相抗。所以今天巴比伦还存在，属地的巴比伦可能不在了。嗯，那个叫巴格达德，可是巴格达其实也不是算巴比伦，它是在巴比伦的外面。可是现在的巴比伦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是属灵的巴比伦。巴比伦它是真的可以扶住神的子民，神的子民的心，圣徒们居然是酒醉醉酒，满了圣徒的血，还有那些为基督耶稣做见证的人的血醉酒。所以你看到启示录十七章，你末了又看到又一次的在提到巴比伦，巴比伦又被提到，这太奇妙了。当约翰他看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读启示录十七章。巴格达，哦，巴格达的，
伊朗的
首都。哦，对对，巴格达，伊朗的首都。他是怎么说的呢？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第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大大的稀奇对她来说很大的一个惊讶。今天的话我们不在乎，你今天你跟人谈到巴比伦的时候，有谁会在乎呢？有时候说我跟巴比伦根本没有关系，那你觉得为什么当时约翰这么的稀奇呢？这么真的是很大的稀奇，你是怎么看的呢？可能是没有在出乎意料之外吗？那他看见了，为什么他又大大的稀奇呢？因为从来没有想到教会居然会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甚至会成为一个建筑物，这个城市与其是 与其是活神的诚意，他现在居然是成为什么呢？喝醉了圣徒的血，还有耶稣为见证之人的血，这个居然是教会活神的家，这是所有圣徒们聚集在一起来服侍神的，聚集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的地方，来敬拜神的地方，居然成为如此之地。现在居然在启示录十七章，这个巴比伦，对不对？它其实原本是活神之城，以它其实是一个忠信之城，它居然变成了一个淫妇妓女。真的是一个很奇妙，很稀奇。如果今天你我不在灵里面的话，我在我们的灵里面，还有在主的灵里面，你没有办法看清楚巴比伦是什么样子，你不会稀奇，你会觉得说啊，这有什么错在哪里呢？有什么不对劲的呢？看起来不错啊，神的子民还在那儿啊，所以哪里有错呢？哪里不对了呢？我没办法跟你说哪里不对，你必须要来问主，因为只是某某人跟你说的话，你不会信的，你没办法被说服。可是你必须要转向于主，问主，让主来给你看见，你必须要开启我的眼睛来看。你不能只是以你的外表来去判辨判断一件事情，因为你的肉眼不可以看透的，你的眼睛只能看到外表的事情啊，外表上外面上啊，这一团这个团体还不错啊，那边的团体那不好不好啊，他们的传的福音很奇怪，奇奇怪怪的，对不对？我们都只是看外表，我们都没有感觉，很不好的感觉，因为我们真的看不透事情。对，这金杯，金杯里面你看不到，可是它那金杯里面是什么呢？是神憎恨之物，可是外表上居然有宝石，有珍珠，有金银。你那他们在教的是什么呢？是佛教吗？是在讲到这个哲学吗？每一个礼拜天你觉得他们是什么呢？我们都读的是同样同本圣经，不是不同的，都是 New King James 的版本，英国钦定本都一样，那他们所传的难道是不一样的事情吗？你不应该信神吗？不是。可是历史真的告诉我们，罗马天主教一千年啊，他们谋杀了多少很多的基督徒，真的都是喝醉了圣徒的血。今天好像都已经忘记了，都被忘掉了。就像我说的，今天这教皇啊，对，教皇承认这件事情，这就意味他承认了。这位教皇他说，在这个黑暗时代的时候，罗马天主教谋杀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甚至最糟糕最恶劣那个刑具也是他们用在这基督徒身上的，也是为他们而研发的，是可能就连我们今天也忘记了。今天就是其实是世界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你是不是就说啊，赞美主啊，他很奇妙，他很美好，对不对？他成就了救赎，可是这是世界， 甚至以宗教的名义来给主耶稣钉十字架。不要以为神忘记了，神没有忘记。神可能会说，也可能也甚至可能说啊，对啊，他们如果要钉我儿子十字架的话，那就钉吧。不，这不是他的反应。他们甚至说让他的血也淋在你的头上，那就是跪在你的头上。所以今天我们不应该忘记巴比伦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在启示录十七章有写着。哦，主啊，主真的必须要开启我们的眼睛来看清楚巴比伦是什么。在这大纲之中我们也有提到，在第一页，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在耶利米五十章二十一节。我想我们当中没有注意，甚至也不知道巴比伦还有一个别的别名。我们都有一个就是绰号，对，你的名字可能是叫 Timothy， 你的绰号是叫 Timo， 对的，就是你的绰号或别名。可是在这边，对，
绰号
可是在这边巴比伦的别名是米拉大翁，这是希伯来文，就双重悖逆。这是唯一一个地方有提这名字的，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来讲到说这个名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是其实这些解释其实都不够好。双重悖逆是什么呢？悖逆就是悖逆啊。双重悖逆是什么呢？是说你被悖逆两次吗？还是你是悖逆到底？或者是还有其他很多的解释。可是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它有一个地上的巴比伦，在旧约时代。今天有另外一个巴比伦，是属灵的巴比伦。双重悖逆，地上看得见的势力和天上看不见的那执政和掌权的。我们今天的难处是，很多时候你所看得到的事情，可是你看不到那看不见的事情。到底哪一个比较危险呢？看得见的敌人还是看不见的敌人？当然是看不见的敌人比较有危险，比较危险。看不见的敌人比看得见比更有100倍、1000倍的更危险，因为他在哪里你都不知道，随时要突袭你，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眼睛肉眼所可以看见的啊，那个看见那个不好啊，我看见了他了。哦，这又是另外一个难处，另外一个难处。你说啊，天哪，他们又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了啊，又有这个难处那个难处。你只看见你所能看见的， 你不觉得巴比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方面，其实它是两面的。这是为什么？对我们来说，主他是用着可以看得到的巴比伦，地上的巴比伦，他突然的叫我们看见的路西佛，这是一个太奇妙的了。他原本在讲到推罗，推罗是非常在当那个时候，当时是很有名的，作为这个商业，这整世界都是在推罗那边来做买卖、做生意，讲到很多的交易、商业。John 也讲到了这些奢侈的物品。我们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需要的，所以这里你可以看见，如果你去百货公司，末了你到底对你看见多少东西是对你有处的？我看你99%的东西都可以丢掉，可能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才1%而已，其他的99%我们都不需要。可是这世界，你要记得，这肉眼的情欲，所以你真的可以看见这推罗是如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网罗，罗网。保罗说这什么爱财的爱财之心，就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物之根。对。邪恶的东西不是说不是这个钱在我口袋里的钱，乃是在我心中这个贪财的这个贪啊，这个爱，爱钱的爱。我们在讲到贪财爱钱，可是其实我们应该要讲到这个贪婪，就是这拜偶像。所以这商业事件，这贪心，他们制造了多么的东西，很多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呢？有这个市场啊，如果一定有这个市场嘛。你知道生意的原则吗？如果你有需求的话，有需求就一定有供应。如果没有需求的话，还会有供应吗？不会啊，你就没有不需用供应了。我不是商业人，不过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原则，这个需求还有工程的关系。所以你看到，如果有需求，那人家也会有供应。所以你不可以怪供应的人，你要怪这需求的人。如果没有需求的话，没有人会做这些事情，没有人，他们就会破产。所以今天这商业世界，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网罗，特别是对神的子民，很大很深的一个网络。你不要说，不要想啊，我们不会受他的我们不会受他的威胁，不会被他诱惑。难怪约翰他说不要爱世界。所以这两个国家，巴比伦还有推罗，是被主来利用，完完全全的暴露撒旦。这也是为什么你要清楚，在巴比伦的后面是非常 危险的仇敌就是撒旦。在这商业世界的后面，他的老板，这个被隐藏起来的老板就是这魔鬼。你不要以为不危险，你知道这大老板他们都有隐藏一手，他对躲在幕后的都是他下面的这些小喽啰在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说如果真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没有人可以怪罪到这个大老板上面。所以今天主必须要开启我们的眼睛看清楚，如果你没有看见的话，我们只是在说，以这个巴比伦的外表，在外表上来谈到巴比伦的话，是可能你是对的，可是你是没办法说服我的，你要说服我是很难的。所以你必须要有启示，你要在这边记得约翰十七章，主他没有，他不只是跟约翰讲说这就是巴比伦啊，让我来跟你解释清楚。不，主把他带到这旷野当中，让他看见一切。所以主也必须要来让你看见，如果主不让我们看见的话，不指明给我们看的话，它不会影响你的心，不会有一个这自觉这个反应在你心中，在你灵里面对于巴比伦的反应。我不是在讲说你必须要很愤怒的然后去那边，然后你在那边抗议。我当然也有看过，这是什么时候呢？97年、96年，在波克来的时候，哇，那些青年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招牌，哇，然后他们就在那个聚会所前面就直接把它烧了，然后他在那个牌子上面写说要烧掉宗教，对不对？然后他就直接那个旗子、那个牌子，他就直接点火就烧了，甚至登报纸了，上了报纸。不要这样子，你会自己把你自己的聚会所点火烧了，你可能甚至会伤到自己，会烧到你的自己的手指。他说，那位弟兄问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呢？他就说在巴比伦。这天底下没有稀奇的事情，真的就是这样子。我有看过，我没有看过他们当场在那边做，可是登了报纸。我很庆幸我当时不在，我不知道如果我当场在的话，要怎么办。当然是一个很悲哀的时刻，那时候教会生活的光景，1968到71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高峰。可是到1975、76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在阴谷了。耶路撒冷应该是在高巅峰才对吧？应该是，对不对？这是上行之歌，上行之诗。你不是说往下吗？你是要往上行，上行之诗。可是怎么了呢？我们居然往下滑，没有往上行，而是乃往下滑。我们当时应该要继续的往上才对，因为它是一个往上的呼召。可是可惜的，我们居然是往下堕落了，堕落到了阴谷。所以我们真的要来看见，不是说你要知道而已。当然交通完了之后，你都会了解，你都会知道巴比伦是什么，可是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说他会如何的来影响你。你会像约翰一样吗？在启示录十七章，他是多么的稀奇，大大的稀奇。还是你会说，哦，好，我知道，哦，那就是巴比伦，我懂，我懂。然后你回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不会影响你，你不在乎。你不在乎你的朋友是不是在里面，这也是为什么在十八章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他大声的喊，就是为着说每个人都听得见，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一个宗教的制度，人的制度，牧师的制度，然后分派的制度，这个是我们对巴比伦所认知，对不对？不，你不要这样子说，他不会帮。如果你只是说的话，没有任何帮助。可是，在你的心里，你必须要明白，你必须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说什么呢？成了鬼魔的住处。啊，不是这样子的啦，真的吗？你真的这样子说的话会得罪人的。你不信吗？我告诉你，在很多的灵恩派，他们一定会被得罪的。我要不要讲一个，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好了？哦，还是不要讲好了，还是不要讲故事好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或者是牢狱，比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很黑暗，非常黑暗，可是你看不见，因为你没有眼睛可看的眼睛，你没有自觉，你没有发觉。对你来说，巴比伦只是一个制度而已，可是在这里启示录十八章他是说成了鬼魔的住处。哦，主啊，鬼魔的住处，还有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或牢狱。这个牢狱啊，不只是基督徒的牢狱，而是各样污秽之灵的牢狱。你想要被这些污秽之灵一起关在一起吗？啊，主啊，对不对？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你知道主的话，神的话说的是多么的清楚，多么的严重，我们甚至要重复都有点胆战惊心，真的。啊，主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它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是双重悖逆，真的是双重悖逆。有一个在地上的实处的可以看得见的这个悖逆， 对神的背逆，可是当然也有一个更危险的、更糟糕、看不见的背逆。那个比外表更多的、更严重的，甚至是魔鬼化的，不只是在这宗教的巴比伦，也是在这政治的巴比伦，都是巴比伦。你看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样？你觉得只是一些啊堕落的人在搞事情吗？不，让我告诉你，这是这鬼魔，他们变了。他们与在耶稣的时候的时候相比不一样的，他们那个时候是疯狂啊，他扯衣服啊，然后跑到那个坟墓那边去。我告诉你，如果我这样子的话，你会想说啊，他真的是被鬼附身。可是今天啊，他们是这些娱乐，搞娱乐的人，对不对？几千万的青年人在那边弹吉他啊，娱乐，搞娱乐。他们甚至成为娱乐中最有名的、最好的，对不对？2000年前他们还不是搞娱乐的，对不对？2000年前他们没有搞娱乐，他们那个时候就说啊，你要来向我拜福拜我，然后把你的儿女烧起来，然后献给我，金火献给我，那你就知道那是属魔鬼的话，对不对？可是今天你甚至要付钱，你要买一张很贵的这个票，然后去看这些鬼魔来去搞娱乐。哦，主啊，他们改变了。你觉得就是只有我们不变而已，我们才是这样的，对不对？一代又一代没有进化。他是说，他的意思是说，魔鬼有进化，有进步，可是我们都没有变。所以我们真的要看见，也要真的有这个自觉。我不想要只是说到关于巴比伦还有推罗而已，只是那一个外表上在讲而已，这不够，不足。这是主，他也叫我们看见了，还有另外一人在巴比伦，还有另外一人。所以那里你可以看到地上看见的势力，对对，在那个梵蒂冈，对不对？有很多的组织，可是和天上看不见的那执政和掌权的，这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最后一章，他是在讲到这征战，属灵的征战。我们今天就是在征战。我想我们许多的基督徒，甚至连我们自己当中，对，真的有这个自觉，觉得说我们在征战中，你也不能靠你自己去得胜，因为我们，所以我们才需要有一个元帅。我们也不需要，我们也不需要这个大祭司，是不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在行这个祭司体系，我们也不需要这元帅，因为我们也不在打仗。我们为什么需要元帅呢？我们只需要一个牧师就好了，还有几位长老。我们不需要元帅，是这样子吗？不需要将军，因为你没有在打仗啊，那你干嘛要有一个元帅呢？可是如果主开了我们的眼睛， 那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看见，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感觉，在我们的心中还有在灵中，知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你看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很享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吗？他是在征战。当主来的时候，对不对？所有的这黑暗的权势，这阴间的权势，全部都跑出来要去抵挡他。甚至他在出生的时候，对不对？就开始了，就已经有这难处了。甚至在他之前，这施洗约翰，对不对？这是施洗约翰的时候，到现在，主耶稣说过，天国必须会经历暴力。他是说中文是说努力，不过其实英文是说暴力啦，就是或者是混乱暴力。谁是有这个能力制造暴力呢？就是撒旦，透过巴里比伦，透过宗教，这些大祭司，这些长老文士官，法利赛人，还有这政治，还有希律王。所以你记得巴比伦，他是坐在这个女人是坐在这兽上面，这是这个兽。所以主必须要开启我们的眼睛。我希望透过今天晚上的交通，你们都会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更深的自觉，对于巴比伦更深的认知。不要觉得说啊，它是无害的啊，它只是一个属于人为的这个组织啊，每个人都在行他们自己想要做的，这还是巴比伦。不，你必须要看见一个更深的。很多的圣徒们，你可能你在与别人说话的时候，你可能用不到这个神的话，你不是用你自己的话，而是在你从你的心中，你必须要有这个明白，真的看见的。你难道你是靠着你对别人说啊，对啊，你这边就是魔鬼，那边都是魔鬼所住的地方，然后你就碰他们，然后没你就说完就走了吗？可是这没有效，除非是在你灵里面，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这样的一个反应，然后用透过圣灵跟他们讲，要来出来，对不对？我才不会，我如果我跟你的家人直接说，哎，你知道你在巴比伦，那是属魔鬼的住处，他们直接会把我赶出来，不会听的。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更深的自觉，巴比伦到底是什么？你可能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解释，这不是一个解释，而是你是要去诠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像今天美国的政治，我们所看见的啊，我们真的内心都被啊兴起，甚至这一位弟兄，对不对？他有时候会很激动。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子吗？因为他有这个发觉、自觉、体认，对，体认。你不要觉得他是为了川普，而且他是看见了有事情发生，很重要。如果你没有体验，你没有明白，你会觉得他怪怪的。可是我对他的了解比你对他的了解还要深一点。所以当他说的时候，他的圣灵是燃烧的。他这全人都是在燃烧的，因为他真的有这样一个看见。可是他说你必须还是要控制一下，不要太激动。 所以愿主怜悯我们，愿主真的怜悯我们。你知道我可以给见证，跟你证明很多事情。我们在好几年前就已经讨论过踢到巴比伦的，而且那时候我们说到的话是非常敌，很强势的话，强势的话抵挡巴比伦。可是我都一直求主说，主啊，叫我看见你所看见的巴比伦这城啊，它是与着天上属天的耶路撒冷是在有竞争的。如果这是我竞争对手的话，这是与着属天的耶路撒冷竞争的话，相对的话，那么我必须要对他百分之百的了解，从每一个角落都了解，了若指掌。如果不重要的话，那他在这里完全不会被提到。可是一定是很重要，他才会被提。Amen。当然在启示录十七十八章我们也看见这两方面，一方面是宗教的，另外一方面是商务的。然后在这边十七章十八章，它是这两个方面是被融合在一起。赞美主，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大纲里面我们说对巴比伦最后的审判是要加倍量给他，是加倍的量。阿们，主耶稣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好，我们现在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在这里还最终的呼召，就是要从那城出来。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证明，神的子民今天是被掳的，被俘虏的，对，还在那里。所以我们必须要问主，主啊，我们如何可以来与他们分享，什么样的方式，对不对？对神的子民，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不是只为我们自己祷告而已，而是要为神的子民来祷告。不要只为自己祷告，只为教会祷告，而是要为所有神的子民来祷告。过去的几年，在我的经验当中，在圣徒聚集的时候，我们都只在乎自己，而不是为着神所有的子民。我们也是要为他们祷告，我想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责任，要为着神全部的子民来祷告。就像这些先知一样，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丹以里，所以这小先知都要来祷告，为神的子民都来祷告。你要记得要为神子民祷告，因为他们是他的子民，他也是我们当中的一份子。当我们说到西安的时候，不是说这西安只是属于我们这里在座的几位而已，而是这是活神的诚意。所以今天让我们从主那边得着这负担来祷告。 虽然我们看不见有很多人进来，不过这不重要，你还是要为他们继续祷告。但当但以理来祷告的时候，但以理九章他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是为全部的子民，他甚至承认不只是他的罪，为他人的罪，为他们的罪来祷告，来承认甚至他们先父先祖的罪也承认，也认罪。因为他真的发现他们在巴比伦的原因，他为什么会在巴比伦，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先父他们的祖先得罪了神。他当然又读了以赛亚，他那时候读的以赛亚是很熟悉，所以你也要今天看见在这末后的时代，当主回来的时候，如果我们为着神所有的子民来祷告，是可以讨父神的喜悦的，而不是只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的心必须要变宽，当然不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包容，这些疯狂的事情，巴比伦的事情我们不行，当然，可是我们一定要来祷告，就像启示录十八章所说的，要从他那里出来。如果你真的知道巴比伦是什么，那么你应该对神的子民有心，要让他们出来。我的意思是这真心的诚实的这心为着神的子民。所以我想我们在讲到巴比伦的审判，不是说啊他人，你还就是指向他人说来审判他，而不是说主啊你看一下，这是你的子民，你必须要拯救你的子民，你要呼召他们出来，要来祷为他们祷告。我相信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颗心的话，这样一颗心为着他的子民着想，是可以讨他喜悦的，因为主就是神。阿们。我想我可能根本不想要，时间不多了，或者只是十分钟，我可能不想要开始讲到以赛亚二十二章。我也不想要让我们从今天晚上的重点被分心。所以这接下来的十分钟，我想要来讲到你对加强印证我们今天早上所说的。你不要想说我们的负担是从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这外表的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很快的就发现出来啊，仇敌啊，对，内部和外部的仇敌，你要来对付内部的仇敌，不简单。你不要只是来听这次的信息，你要去读圣经。他的写的时候是写的很清楚，对不对？他最亲最亲的亲人。过去的几年，所有教会生活的难处，就连我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在马尼拉的教会，哇，那个教会的光景我是忘不了，因为我是亲眼所见。 但是太可怕了，不是一个很好的光景。甚至发生的当下，我们许多的青年人都是悲哀嚎哭哭嚎，因为真的是被挫教会生活完全被摧毁，而且不是从外面所产生的，是我们自己把它摧毁了，是透过这什么呢，争吵纠纷羡慕嫉妒，透过自己透过这个权力的斗争，当时真的是一个很丑陋的光景。你如果不对付的话，不对付着天然的人，迟早都要，这个毁坏都是会要来的。难怪主说，如果你要跟从我，你必须要否定你的魂生命，否定你自己，你要抬起你自己的十字架，然后你必须要来对付你自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学习现在来对付，那他会来对付你。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他会来抢夺你这长子的名分，那么你就没有了这产业。所以你要学习如何来否定自己，要说主啊，你要来帮助我。我们信心的目标是什么呢？是魂的救恩。对，要不然主回来的时候，你会失去你的魂，你会被丢到这黑暗里面，然后那边会哀哭切齿，你会后悔啊，你是多么愚昧，为什么我没有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趁还有时间的时候，你就要学习如何去对付我们的己，天然的人。当然首先你第一步是说要否定，你要说不不，正面的话你要让圣灵来透过生命的成长来改变我们，变化我们，变化到他的形象。我真的很宝贝保罗所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有基督的心，或者是思想了，因为是思想。他说是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这样说的话，那就代表是可能的，你会有基督的心，或者是基督的思想。如果你不祷告说主啊，求你更新我的心思意念，透过在灵里面的行走，罗马书十二章也有讲到说你要更新你的心思，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说了要更新你的心思意念，你灵里面的心思。还有什么呢？他说神赐给我们的灵是一个清明的心思。保罗在腓立比书他说，你要应存这样的心，让基督的心存在你的心里。这是什么样的心呢？什么样的心思呢？是抬高自己吗？要来骄傲吗？是什么样的心思？首先是要把这个荣耀搁一边，然后你降卑你自己，谦卑自己，要多低呢？成为一个人，这样子够了吗？比人还低的是什么呢？仆人， 奴隶。在诗篇中他说，我不是人，我是虫，就是像 Emmanuel。 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居然成为一条虫吗？他是愿意的被钉十字架，愿意经历过一切的困难。你在讲到主耶稣基督的人性，你可是以你的观念，你就说啊，主啊，对啊，你就是主耶稣的人性就是要有礼貌，你就啊，人家跟你讲话你就笑嘻笑嘻嘻的，笑眯眯的，有耐心啊，你啊，有时候就顺服一下。不不不，比这还要更多，基督的心思。末了是神把你抬高，不是现在，是你死后，就像主耶稣一样，他死之后被钉十字架之后，他又死而复活，然后他又升天，然后那时候神就给他赐给他的名是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你如果要神把你提高的话，那一定不是现在，时候不是现在。所以你不要设法，你不要设法现在让神把你提高。你要成为一个某某某某人某某人这样子。
So it's all possible.
所以都是有可能的。可是你必须现在要学习如何对付着天然的人。让我们每个人都来学习。我知道这不简单，可是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不是不可能。没有任何事情是简单的，是容易的。为什么应该要容易呢？你的工作简单吗？容易吗？没有任何事情是简单容易的。你简单吗？在菲利你简单吗？容易吗？不简单，那你为什么不放弃呢？终止放弃就好了。不，你属灵为什么要放弃？因为很难，所以你就放弃。你应该要读希伯来书，神说他什么？如果退后的人他不喜悦，退后的人他不喜悦。你要退后吗？因为很艰难，很艰辛。所以神从来没有应许过你凡事都是一帆风顺，可是一定都是可以成就的。我们应该也感谢神主，我们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来对付着肉体。你要记住这些话。今天早上在加拉太所说的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说的，保罗在他的书信所说的，你如果行这样事情的，是行这些事情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他们不是在讲不信徒不信的人，而是在讲信徒。如果今天你想要承受神的国，那你必须要把你的肉体钉十字架上，你要来经历。所有的这些肉体的情欲，然后你要把它通通的钉十字架上，然后要靠着圣在灵里面行走。你要来学习在凡事上不是以罗德的方式去行。当然有人会说啊，你不要怪罗德啦。我也不知道应该要不要怪他，应不应该怪他。可是你知道，如果他的女儿来了，然后给他灌了十瓶的酒，十瓶的红酒，给他灌酒，你会如果是你会喝吗？ 如果想说，哎，这样竟然没有人，就只有你和我，我们两个人来喝吧，来喝20瓶。他说，哎，我是你的岳父，你最好给我答应。那你要怎么办？你应该要把我踢出来。所以这不是说要怪谁怪谁，而是你要看见，你要明白这些事情发生了就一定有原因，不是说不用管谁的错。所以神的话，我想到关于我们内部内处的敌人很清楚的，也是很实际的，特别是用图表。神是多么的满了智慧，叫我们看见所有的危险，还有这些他刚刚说的，还有这些原则。他说他现在要怪着弟兄，他刚想到的词又不一样。我们内部的这些难处，不是以道理而已，而是说这是一个图表，因为这个图表让你记忆会比较深刻，比这道理还要深刻。他们也说嘛，英文有一个话，有一句话是说，一幅图胜过于千万字。哦，百闻不如一见啊！对了，也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加拉太第四章五章，对不对？你要把这些这个捆绑的这个为奴的这个儿子要把他赶出去，对不对？你不只要把儿子赶出去，你连这个使女要赶出去。如果你不只把儿子赶出去，母亲没有赶出去的话，那么他可能还会有接下来还会再生第二个儿子、第三个儿子等等，所以你两个都要赶出去。德国有一句话，他就说啊，如果是那就是，
已经要做就做到，
对，已经要做的话那就做到底。
中国人怎么说啊？前朝要
除根，
真的。春风吹
又生，
嗯，
哎，中国人的
中
文，
嗯，
但是我们属灵为什么那么笨呢？Why are we so foolish not to deal with the fruit？
为什么我们属灵上那么笨，我们不除根呢？只是去除草，只是去除那个草而已。你每一个礼拜都要去除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家也有一个除草的，每个礼拜都来。我干脆斩草除根好了，拔全连根拔起这样子好了，那就根本就不用再除了，那个礼拜还那么麻烦。可是属灵上你也要这样子做，属灵上我们必须要如此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赎罪祭还有赎愆祭。赎罪祭是要对付我们的罪的根源，赎愆祭是要来对付这罪，是双数的罪，就是说你犯错了之后，对不对？他已经透过基督耶稣原谅了我们，我们要来学习。我们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最好现在就来学习，让我们来学习，愿主怜悯我们。我们来祷告吧。